我们继续进行下午的两堂课。上午呢，我们把修所成地的四处七支简单的重点导读前面两支，用三句记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第一处是处所生圆满，第二处是因缘闻正法，涅槃解脱会。这边两处就已经包含了一加三，总共有四支了啊，剩下还剩下两支，两处啊，两处三支。那么第三处呢，就是我们白板上右边所讲的修行瑜伽对峙，一定要有瑜伽相应，你才能够知道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在修行上一定要有三个元素，第一个一定要有所缘。一定要有一个思维的对象，就是所缘了啊！你一定要有个思维的对象嘛，就像早上我们讲斯罗瑟受要去学戒，你要去领一个戒体，纳受那个戒体，然后呢半月半月诵戒，就经常会去意念那个戒法，戒法就会告诉我们戒行戒相，然后呢你也常常保持对内证思维的一种观察，于是呢你就有一个思维的对象，什么呢？你的三业行处，它的形象跟你在戒法当中所记载的戒行跟戒相有没有相违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你思维的所缘。所以你不管做任何的止观修学，一定要有所缘，只是所缘随着你的目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调整。第二种，你有了一个所缘，你有了一个思维的范畴，你有个思维对象之后呢，你要懂得怎么样去修作意。作意我们到声闻地会谈，其实我们在三摩西多地也谈过了，有七种作意，各位还记得吗？还是已经快递给我了？那七个，两相，第二个圣解，然后远离色乐，观察加行就近，加行就近果作意，有七种。那么我们不谈后面五个了哈，就谈前面两个，了相跟圣解。了相就是明白他的形象，清清楚楚如是知。圣解呢，就是只要再作意，再提起一个这样的想法，他立刻就会现在眼前，这就是圣解。那么这最起码的两个功夫你一定要做到，你不做到的话呢，你根本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偏了。我们经常讲啊，像我很喜欢举骑甲车的例子，你骑上脚踏车开始踏着往前走的时候呢，你有没有作意？有。可是你说你真的很紧张吗？其实不会。刚刚开始学的时候一定是龙头把得紧紧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把紧紧的，那路上一走，你看那个刚刚学车的人就这样，有没有？就叫 KK 嘛。那你骑熟了，老实讲我是不敢放，不好意思放双手，如果旁边都没有人的话，我就给他脚前面一夹，前面脚一夹紧，两手一放开，右手可以拿雨伞，左手可以拿魁星，一边的扇扇子，但不要这么嚣张。那个其实不是没有作意，不是没有作意，而是你可以放松，而且你可以同时操作很多作意。老实讲，不管你今天把这个车驾得好不好。老实讲，你把这个车架的平稳前行，一定要所有的因素都具足。只是比如说骑脚踏车有十种技巧，假定是这样讲啊。那么这十种技巧你要能够走得稳上路，这十种技巧都要有，只是有些技巧比较熟，有些技巧比较不熟，有些技巧刚刚好，不会过于不及。像高中学那个东洋击剑，你那个时候的偶像就是好小子，第一次拿剑，哦，握得牢牢的，然后跟老师对砍，一砍，啪一震，剑就掉了。老师每次就骂，抓牢一点，我越抓牢，他震得越快。后来知道被他骗，哪有抓牢这件事情？但是也不抓，不是说不抓，对不对？抓住，但是怎么样？要有那个松劲，不让他脱落。对不对？但是也绝对不放弃。后来打太极拳都知道，那个叫那个这种劲叫做不丢不顶，不丢就完，不是完全放弃， 但是也不需要去对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你说那是什么？那有点，我体会起来有点像中道实相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不落两边，不是一向这样子，也不是一向那样子，中间就好像有个位置，你摆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功能也可以做得到，那个功能也可以照顾得到。很多人一直把这个佛法的法相哈当作次第，我经常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你把你要学的东西只是次第学，人家解释给你听，当然是一步一步来嘛。可是你做到的时候呢，只是同时你要去照顾这么多的因素，只是有些因素做得过了，有些因素呢做得不够，有些因素做得这个时候恰恰好，在下一秒钟的时候呢，可能又是另外一项过了，有些不及了，有些刚好了。直到你每一下子每一下子这十种功德一时具足，都在不过也非不及，就在恰恰好的位置当中，知而不随的那个位置。我只能这样描述。我讲如果你有很熟的东西，你哪里很熟的东西体会一下就知道。你看每次那个煮菜的食谱上一定是盐半小茶匙，开玩笑，猪不可能谁家用茶匙去量的呀、啊？对吧？盐巴少许，糖少许，啊，什么叫少许？少许是多少量？就这样嘛。靠什么东西来调整？肠胃，对不对？靠它冒泡的样子，颜色改变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就靠这些东西嘛，就靠它的生诸一灭相嘛，就靠这些相，随着经验的水转。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分别嘛，不是吗？啊，这是举这个例子，你举任何例子都也一样，修学止观也是一样。最近有一个学长，他好像有正道欲界定、九次第定啊的最开始的那个定的一些迹象，于是他身心都有一些反应，他每次都跑来问我这个事情，我说你太在意这些事情了。四禅波罗蜜跟你讲过这些东西。瑜伽这边跟你讲过这些东西，只是告诉你，你有了那个东西之后呢，回来再来检查，你哪些缺失是需要修正的，而不是叫你在座上修的那个过程，很在意去分别。哦，这个就是，你去分别那个东西，你的所缘就掉了嘛，懂意思吗？那个知而不随，就只是知道。比如说，你这样眼睛平平顺顺的看下去，你不必刻意想要看谁。比如说我不必刻意看安心大哥，其实我看得到他，对不对？只要他脸上表情稍微作怪，我就会特别注意。只要没事我也没事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到底有没有看到他？有嘞，可是不会特别只看他一个人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只有这种状态我才能够兼顾全班所有的人可能的动态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啊。你说我忽略谁了？只是我没有特别重视谁，可是我不是不看到谁啊。每一念心也都是这样子，一个学过圣道成就的人，他只是用他的经验回来跟你解析他心中的那个正量，跟你讲一个稳定专注相续的心就具有这么多相，对不对？这么多相是一时一时都具足的。你有了一个就舍掉一个，那永远都学不成啊。我经常也讲学拳的例子，你学第一招，学第二招的时候一定要从第一招打来去接第二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学会第一招到第二招之间的那个随转制。老实讲，你只保有随转制，停下来的招式那是书上画的，懂我意思吗？我要的是一招到一招的那个势，那个作用，我要的是那个作用，我不是要这样，然后这样有什么关系？摆架子而已嘛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从这里到这里有无量形象啊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该要怎么做，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嘛。我要的是这种判断嘛。我要这个知识干什么？你摆好之后，人家随便砍你，哪里你都破绽。瑜伽止观也一样。把心摆来跟一个所缘相应，然后中间过程一定要修作意，对不对？修作意就是包含我刚才所讲的，不会就学嘛。你从一步到一步，中间的那个善巧，你不会，你要问嘛，对不对？到这个地方一直过不去， 你就要请别人诊断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都要一直善有，一直不断的去调整你过程当中的问题。你就发觉我们的习气啊，真的是修行还是在贪嗔痴里面，那个习气就是这么一直不断的冒泡。如果没有别人，你根本自己看不到。所以为什么修习止观一定要依善有，对不对？即便再高明的人，他都要请别人护法。不要以为护法是什么，护法是当老师哎，当监香哎，替他看头看尾的，知道吗？替他注意到他注意不到的事情，因为自己永远都有盲点。当你就在习气水准的过程当中，你是完全不知不见的，所以没有其他的人在旁边看着，你根本容易入魔的。简单是这样，不是你自己愿意的，可是就是容易。好，那这样子的东西，第三个因素是什么？当你不需要去修正你的坐意，你坐意就已经在那个正确的位置上的时候呢，你就要保持什么？正直平等，就是行舍的心，就保持到不需要作为。老师讲，这个时候的不作为就是真正的作为，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干，只要保任那个后势力，让它平等正直运转，一向保任就好了。Let go， 就让它 go。就让他继续下去，就是这样，保持觉知，只是让他一直过去，对不对？下坐之后再来回想刚才坐中的过程，然后再跟老师小禅修正过去刚才里面错误作揖的方法，这就是过程跟经验。好，那这三个元素有了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有个瑜伽相应，就知道你要个典范。那典范出来之后呢，跟你现在的作业的状态呢一定有差距，对不对？这个差距就是所谓的问题。佛法要参，要跟老师讨论的问题就是这种，你告诉我的这个作业的方法跟我作业成这个样子的中间的差别状态，不是老师一定对，也不是你错，但是就要提出来跟老师去怎么样，去对比一下，对照一下，互相参量，参想一下。所以这个就叫修瑜伽相应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个典范啊，一定要有典范。那我们刚刚一早上讲嘛，修瑜伽止观典范是什么？典范就是戒。戒有很多的教条性的规定，告诉你要这样子思维，告诉你要这样子说，告诉你这样子做，告诉你不要这样子说，告诉你不要这样子做。有当止，有当做，你当止而止不下来，你当做而不做就有过失。你如果不记得这些典范，你根本没办法调整自己的三业，你三业没有调整的模板嘛，是吗？所以修习止观戒就变得非常重要。于是呢，戒是帮忙你修止观的，戒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的规范。但是你的止观在干什么事呢？止观就是在修整什么部分？你今天的三业习气做不到戒行戒相要求那个样子，中间一定有你作意取缘，对不对？以及你三业威仪处的一些问题。所以止观就是在做正确的思维，去改变你今天在威仪处的作业。这个东西要这样修正，那个东西要这样修正，就好像我们煮菜的人到最后的拿个小汤匙挖起来，有些妈妈根本是用手沾的，对不对？一沾舌头一尝就知道底下要怎么调整。这些过程呢，就是要去不断的，所以作意刚才有一个叫观察作意，有没有？观察作意是一直不断的点检应该注意的要素，反复的检查。这个反复检查的过程呢，就是代替老师自己在自己坐上修的时候呢去检查，或者下坐之后呢反省刚才的过程，重复检查。你要得到的不是你能够做成那个样子的那个静态，你要得到的是调整因缘不称，修正因缘的这个过程，懂吗？智慧是出现在不是你做到那个状态，而是你从做不到到做到的那个调整的施舍力跟修习力，你要获得的是这两种能力， 而不是摆成那个样子，摆成那样子，泥塑磨雕比我们厉害，对不对？我只要去灌模子，那十个巷子出来都是那个样子啊。你拿个模子让我去做纸棺好了，问题人呢、啊、是有机体，他没有个办法模子去硬套的。人的智慧发生在哪里？随转调整。所以我们这样讲，修所成地的两个力是什么？施则力嘛，修习力嘛，判断现在对了没有嘛，是过还是不及还是刚刚好嘛？刚刚好就修行舍嘛，就用舍心平等安住。过了呢，止；不及呢，举。所以等一下会谈六种相，止、举、舍，就是调心的三种善巧嘛。那为了不让你爱恋在某一个状态底下，于是要烁烁的吹动你的心，怎么样呢？入、住、出，对，这是一种定地的闪动。不过这种闪动在修定的过程当中是必要的，避免你长时间的爱在溺在某一种状态底下。所以修定的人，我经常讲，你初初修定，你的慧功夫不好，那你最好你修定的时间短，但是要频率多，经常吹动你的心入住出，看到你的心直举舍去调动，等一下就会谈六种相的观察跟调，你要得到的是调动这六相的施则力跟修习力，而不是嘻嘻查查把你的人摆成固定那个样子而已。诸行无常，绝对没有不动的，你看到它不动表示你心还太粗，心够细的人你就看到哦，有够吵，不是外面吵，你自己的种子现行很吵很吵，那个惭愧啊很深刻。所以越是修止观的人啊，在那个过程当中啊，他拜佛都来不及，因为他知道那个责心忏对自己的要求很多，非常非常多，生起来不敢离开一步的，越近的人就越是这样。这是很多大德的经验谈。所以你可以从过程当中你可以知道，很多人都把修行找错目标去学习了，对，硬要把自己卡在某个部位就是对的，要的是那个随转智，那个施则力跟修习力，而不是固定摆着抹成一个状态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玄义要谈的。然后于是我们来看看修习对治呢，在本论当中把它分成三个阶段。那么在这边谈到在家出家，我们稍微在家人定义一下，这个家，这个家就是烦恼家，烦恼家，也就是说你正在烦恼当头，叫做在家位。你有了想要离开烦恼系缚的那个意乐那个动机的时候呢，叫做出家位。可是有这个想法你会很烦，所以人在出家位的时候是很烦的，在在家位还不会那么烦。因为在烦恼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人都是很清安的，虽然不是很高兴，可是就是很习惯啊。那当你有想出离烦恼的那个心态的时候呢，其实那个时候最麻烦，离也一下离不开，对不对？叫他不发声他也喵喵当，那个时候呢你做什么都不对，好像多做多错，可是你不做也一样造错。所以呢这时候呢麻烦，然后呢等到你真的能够远离五蕴的愧闹，然后在你的六种善巧所缘上能够安住的时候呢，我们称它为叫做远离闲居位。即便如此，都还有维系的闪动分别需要去调整。所以它个别呢，就在你烦恼当头的时候呢，你要起两种对治想。你准备要去离开烦恼对治的时候呢，你要起四种想。等到你没有五盖了，开始可以正确修止观了，你还是要保持四种对治平常的作业。这不是在座上修的哈，这十种想是在平时调动你的心的，我们叫十种随想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。在家位的时候，我没有写本论当中的很多其他的字，因为在家的时候呢，就是烦恼的时候，通常来自于两件事儿。第一个是自己的眷属人呐、啊，第二个呢来自于你的所有的，比如说像我对我怎么样整理我的书，我很烦恼啊。 也有点积蓄在银行里面，每次理财专员就打电话来，哎呀，廖大哥，您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调整一下？我就很烦，对不对？那问师傅怎么办？捐给我呗。我说不行了，那是小孩子的教育基金，等他们都长大了不需要钱的时候呢，我自然就把它散掉，省得还要去过，每次接到报表啊，汇率又损失多少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数目就会扰动你的心嘛。哎，我岂不恭喜啊？这就是在家位的两种烦恼，一个来自于眷属的烦恼，一个来自于你所有财产的烦恼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你眷属的烦恼带给你的烦恼呢，修什么？修不净想。对你所有物的烦恼呢，修无常想。这是在本论当中告诉我们，平常时间用这种正思维去调整你的观念。那么至于如何修不净想，你不要以为修不净想只是想尸体的九种相啊，那倒也不是啊。在本论当中呢，讲六种不净啊，那它有很平常的世俗相上的取相观，到真实义的作义啊，那个有各种不同啊，各种不同。但是主要的不是要去想别人啊，是要想自己。先把不净想，把自己的那个主宰意识的那个我的一处呢，观成不净，然后再由自己呢发动到你所贪恋的对象，啊，然后再放到你所有不认识的人，然后再放到司法界所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当有的众生，当有众生都观为不净。不净的意思就是不可染着的意思。啊，不可染着，所以他各个宗派的传承呢，各个不同。那么对自己的所有物呢，就要常常观无常，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嘛。我经常讲啊，就像一只股票上的价值就是随着经济因素变动而变动嘛，对不对？不因为它出厂的时候那个票面价值说一股十元，你就十元那个价值就会永远不动，你不动你嘛，你买那张纸干什么？就没有意思了嘛，它本来就是会动，所以你才有风险，也才有获利的可能性，不是吗？所以是凡是一切有为法，本来就是以无常为性，这本来就是天公地道的事情。所以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很自然的，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受苦的来源。无常不会让人家受苦的，无常是一切相的本质，它本来一直都是那个样子的，不会变的，不会因为你喜欢不喜欢，它就会变得比较长一点，不会的。那无常最恐怖的还不是它会变化，是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变得什么样。现在纵使巴菲特也会输得脱裤子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不要以为他是股神，他操作汇率有多么多么厉害，在哪里活的人在哪里就会死，一定是这样。所以没有永远的赢家，本来就是这个，你永远享受的是那个过程，因为你预期获利，所以你会透支你的消费，如此而已。我们以为我们的富有就在那种预期上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创造预期的消费力，你愿意去消费，比较把消费意愿提高，哦，一片商场就有荣景可得，如此而已嘛。我不愿意把它讲得太露骨啊，但是事实上，我们懂一点经济学、市场学的人都知道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在家，你还没有想要离开烦恼，你就要懂得这两个法则。第一个，一切都不可以染着，对不对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立的个性、独立的思考，你不可能当作他的主宰，即便他是你的雇佣都不行。这是我对不净观的解释。无常想，那本来就没有一定的东西嘛，随着因缘变而变嘛。我要的是它的价值，不是要的它的存在的那个主体，对不对？货币流通是它的通货价值，不是那块钱嘛，对不对？那块钱当做收藏物可以，看水懂啊，金金金 ，OK。可是你不拿来用，它就没有价值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享受的一切所有物，都是享受它流动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价值，而不是那个东西，而不是那个东西。而对于那个东西本身，你根本不可染着，因为它有独立的因缘，由不得你要不要。 这是我对不敬想。你有任何有我的主宰意识，就是不清净，就是不清净的，就是太自以为是的。所以你在烦恼正旺盛的时候，你纵使不想出离，你也要同意这两个法则。经常去想讲人的不清净，对不对？再怎么样庄严具弄得那么的美美的，你所庄严的不过就是酒囊饭袋，九孔流露不尽的那么一个人。请问你把黄金佩玉放在一个尸体上是吗？只是增加盗墓者的兴趣而已吧，对那个尸体本身有什么庄严？你想想这个事情，你要为这个事情劳累一辈子吗？你不想出离哦，你也要同意这两个法则，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很平顺的、很没有烦恼的过活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在家位就要修两种想，不净想、无常想。等到你觉得你想出三界了，你不要再造未来的极因的时候，就是烦恼因的时候呢，你要进一步修这四种想。哪四种？如果你任由无常让你的身心不自在，那你终究一生一生、生生世世轮回受苦，而不是一向都苦，而是苦乐夹杂。但是呢，乐受变坏是苦，苦苦本身就是苦，对不对？没有苦的时候呢，他就等待遭受苦的因缘。经常做这样的思维，就叫做无常苦想。那么你出离生死极因的那个动力就会强，就会很强。进一步再修学苦无我想，受苦这件事情只要有因缘果就一定成熟，不由得你欲合欲离，要不要？所以无我就是不自在的意思，不是有没有我。你有一个我的主宰意识，可是你却不能够一定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那么你有一个我处在那个地方干什么？我都没有主宰意识了，那么我的作为又能够一定怎么样呢？但不因此而就不作为，这就是苦无我想。那进一步饮食厌腻想，千万不要错解成它是厌食症，这个不吃那个不吃。不吃不是减肥的好方法，不吃经常会复胖啊，因为你不吃，你的身体的机能就会一直不断感觉到它所要消耗的热量没有来处，所以它会增加我们神经内分泌的一种代谢率。代谢率只要一提高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有很强烈的饥饿感。当你开始放逸去吃的时候呢，你会复胖得很厉害。所以用不吃饭来瘦身是非常错误的。不信你去看看最近酒令出的那个瘦身的食谱，什么食物都有，但是你要注意食物的本质。正确的吃食物的姿势才叫做饮食之量。饮食厌腻想只是告诉你，饮食只是养生四大平等，不是要吃其美味。美味只对谁有效？只对这个三寸舌根有效。嚼三下以后吐出来，你就不敢再吞回去了。三寸舌根它的干嘛事？对不对？把所有原来美味的东西变成不干净而已嘛，对不对？用它来养全身的八万四千户虫，对不对？然后让它拉屎拉尿，你再去用它的东西，把它分解成简单的氨基酸，对不对？小分子氨基酸，你再去吸收而已啊。所以你养你贪那个美味，所谓的何厌腻，叫厌腻这个东西，厌腻你对它的色香味的一种讲究跟要求。可是你还是要用正确吃清净食物，使用营养食物的正确的姿势，那个姿势你按照那个正确的姿势饮食，叫做饮食之量，我们圣文帝会讲。可是如果你染着你爱那些跟营养无关的、跟健康无关的饮食的条件，那就是饮食的贪味。饮食厌腻是要把厌腻掉那些贪味。佛陀时代有人去托钵，他老喜欢去某几家托钵，会跳过某些家，所以佛陀规定托钵的习惯一定要沿街一户一户，不能挑了托钵，托到你的钵够用了，除非你要为别人也托。为什么要次第托钵？ 免得你拖过一次之后的就知道，哎，安心家的饭特别好吃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跳过敬贵家，也不到国渊家，哦，我就知道安心家比较好吃，啊，因两个徛在门口，给咩共用你，用不爱，下面一家比较好，你要去受供，那就是饮食不知厌腻，我们厌腻这厌腻这个东西，你要知道，我受食是把自己的修行当众生的福田，知道吗？你怎么可以拒绝张三李四而去要王五的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在出家人的眼光里面，他每一个作为每一个威仪式都是这些止观修学的所缘，都要修正他的作意，不是只是一个仪式行为而已。好，这个叫做饮食厌腻相，只要厌腻，你对于营养健康无关，那个跟无关于整个受食啊的一些正确条件、正确知识的一些爱味，要厌腻掉。我不是为了这些美味而来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是一个美食家，你知道怎么样做，那么你是个火头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做一场好好的饭，对不对？供养大家的胃，让大家呢，哦，老实讲，你再怎么修行好啊，吃到美味，你还是知道那是好吃的嘛。啊，胃跟心是最接近的，只要胃一满足了，心就愉快了。是供养大众没？对不对？这个不是坏事。老实讲，火头经常出菩萨的，经常出很多开悟者的。啊，那就是这种在作业力上的一种因缘思维，因缘思维。啊，因为做火头啊，很容易开悟无常，非常容易，非常容易。好，第四个呢，叫做世间不可乐想。两种不可乐，第一种自己的圣事不可乐，第二种世间在三界六道里面的因缘果不可乐。因为呢，它还是无常。纵使你的善因会有可爱的果报，那可爱的果报一样要起不可乐想。因为我在三界里面修增上生，不是为了增上生的福报本质，而是为了让你的四大能够去在这个地方听闻佛法而得到加行，成就圣道，这才是目的，懂吗？所以世间一切的因缘果建立，都只是寻视其想的虚妄分别。所以一个行者的观察，他是常作如是想的。所以他因为这样的想，这个想法就跟爱为我们的盛世，然后我有什么可以交慢的事情，或者世间因缘果，我就预期它的结果会发生，会让你有这种期待跟染着心。这个染着心要修这种思维去断掉那个思维，但是呢，他果报现前呢，那就享用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为什么常常说它就发生了嘛？就滑肚掉啊，就等到肚啊后很好吃。对吧？这种的毒啊后不好吃，可是就是这样，能吃就好，能使用、能受用、边际受用就好了。在饮食、衣服、卧具上，求一个最起码能保让四大平等的条件，让身心安住在那个地方。这是出家位，用这四种想，推动你要出离烦恼的心动机能够强一点。记住，这是随想，帮助你要去出离。修学圣道成满功德的一个推动力量，它就像引擎一样，平时要去想，不要等问题发生的时候才去想。有事没事，你如果真的有心要出离烦恼的吸附，那么这四种想经常要做。是无常的爱恋令你受苦，所以你要知道无常苦想，苦这件事情的因缘是不自在的，修苦无我想。饮食只是养四大，为了修行法身四大平等作用，而不应该爱恋其味。饮食厌腻想，一切你今天带来果报的现行的福报，不应该起盛世的骄慢。对于你因缘果建立当来的果报，那个可爱的果报，也不要起可乐想，也不要起可乐想。这是四种出家位的时候。可是纵使你这样想，你还不是能够很平等、很平顺的出家，出离烦恼不容易。等到你修止观的时候呢，你还是要平常为了要修止观，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这个三藏五盖已经清薄了，止观比较可以上路了。 你在纠结止观比较上路的过程当中，平常时间也还是要常常做这四种想。哪四种想？第一个光明想。光明想有两种光明，第一个日月星辰灯光灯光火烛的想，因为人呢有怕暗的天性，所以呢经常取光明相，让你的心处在对什么事情都可以想得清楚看得明白的状态，这个是一个前行。真正的正行呢是法光明想。何谓法光明想呢？法光明想就是对于四谛十六行等的相应法教能够铭记不忘，作意现前，这种叫做法光明想。你该记得的，你曾经记得了，你稍假作意，他马上就记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种叫做法光明。所以心地啊，永远保持一个对于正法观照的一种清楚明白觉知的状态，那个就是光明想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一个人开始有病的时候呢，开始心理上有忧郁症啊、焦虑症啊、恐慌症的时候，他就会恋着在比较幽暗的地方，也不想去碰触心跟陌生人的碰触的机会。为什么？恐惧、不确定，恐惧、不确定。灯光一打开，看起来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嘛，对不对？这只是我举个例子啊，所以尽量不要陷溺在某一种因缘条件的习惯性上。这是法光明想的一种广义的解释。第二种叫做离欲想，这里的欲呢已经不是五欲六尘啊，我们今天呢娑婆世界的欲了，因为世界的欲呢已经在前面的不净想、无常想已经早早对峙了。这里的离欲想，请注意，这里的欲呢是不动地，就是你在修舍戒、无舍戒、四禅八定、九色谛定的过程当中会起的各种喜乐，你要观那个喜乐，一样是一样是无常法性，执着就会生苦的，那个叫做离欲想。离开什么？离开舍戒无舍戒修定过程当中的种种爱味，知道你如果腻在那里仍然是一种过患啊，那这种过患。好，这是离欲想。第九种想呢叫做灭想。灭什么呢？灭我们刚刚学过的十二支里面的三支爱取有。那怎么样训练自己灭爱取有的想法呢？随顺随喜，人家给到你什么可以用你就用，别人用得很好，别人得到福报了你就随喜，不起嫉妒。当你受用盛世的时候呢，也不起骄慢，不为了得到好的东西而去狂惑他人，去残取别人，远离残取、骄慢、嫉妒、狂惑，把这些随烦恼的心呢，通通拿掉，通通拿掉，要灭这些东西，平常就要灭，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再请中阴救度的上师帮助你，告诉你说：“嘿，廖成林啊，嘿，唔通去哦，这样唔通来哦，嘿，提鞋给拜拜哦，哦嘛不好哦。”问题是你跟老师不相应。中阴救度的时候你不见得会跟他去啊，平常就要练习啦，随烦恼不要随他去啊，练习灭你的爱取有的习惯。当然当时印度的外道也有人去故意修苦行，但是修苦行佛陀不认为那是必要的过程啊，可以经验一下啊，可以经验一下，佛陀并没有反对苦行，但是他不认为一项苦行是对的啊，苦行是一个让你自己训练自己可以活成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真正的生命的心地功夫应该怎么样安住，其实就够了，你体验过就知道了。那就是修灭想。灭想不是要找死啊，不是要灭掉什么东西，而是要灭掉你爱取有。爱取有简单讲就是随烦恼，十种小随烦恼的一种习气，愤恨负能爱之间残狂脚，所有这些维系，但是他却猛力烦恼的扰动的形象，不要在你烦恼正旺盛的时候去做任何的决定，那个就是灭爱取有的时候。所以经常讲啊，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呢， 先告诉自己吸十口气，吸完之后你再想想看你要怎么做，那就是修灭想的一种方便善巧。当你情绪正旺盛的时候，不要在那个情绪正旺的时候呢做任何的决定，要灭掉这种冲动的习气。心一扰动，看见了，吸他十口气，知其入，知其出，知其长，知其短，你心就细下来了。心一细下来了，你就有不同的思想，你就不同的思想。常常灭掉随烦恼的习气，临终的时候呢，你才不会去取生动的爱友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扰扰动在那父母和合的时候呢，你就去取胎，你会有这种习气。啊，这是灭掉你今天爱取友、取后友的那种习惯。最后一个，修思想，思想也不是叫你去找死，他只是叫你要灭掉什么呢？对治你的不死寻思，叫做修思想。什么叫做不死寻思呢？不死寻思就是拖延。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也同意。该不该做？该。急不急？急。要不现在做，明天再说。为什么明天再说？很重要了，等我空下来，我一定好好做。这一种妄想就叫做不死寻思，永远拖后后时。你要想啊，这口气进来还吐得出去，吐不出去那不决定啊，不是危机。你如果太不正确的这样的想法，你会变成胃溃疡，不是叫你那么紧张恐惧哈，是叫你真的看到无常其实是随时现行的。所以你今天呢，如果有一个能够做了而不遗憾的事情，你不觉得应该马上去做吗？何必推给后后时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种即说即行，行了就排除一切的障碍，令其波罗蜜多，究竟圆满的习惯，就叫做修思想。思想不是去找死，不是想死，不是我哦不想活了。很多佛教徒就是活得好辛苦的，归去嬉戏，那个不叫思想，那叫做打妄想。你以为想死就会死啊？是要灭掉你今天拖后时，你觉得你现在还可以活到明天这种妄想。更积极的想法是，你只要觉得现在做什么事情可以没有遗憾，此时死了无遗憾，那你就要现在去做吗？不是吗？灭掉拖延该做的事情而不做的这种习惯，叫做修思想，而不是去找死，而不是去想死，而不是去爱死，不是叫你修喜欢死这件事情。做完了弄个清清气气，对不对？就跟临终告别一样，什么东西都归到正确的位置上，宽宽的先裤抖一抖，对不对？离开那个地方好像我没有来过一样。到那里我来了，离开的时候我走了，好像我从来没有来过。回归一切的原位，修思想，不要再留给很多尾巴让别人来收拾思想，懂吗？那些都是麻烦事，给自己制造烦恼，给别人找麻烦。做完之后呢，就没有给别人善后的必要。这种清清楚楚的习惯，这是平常就要做好的，这四种。回想一下，回想一下，在家位无非两种来源嘛，眷属所有的财货，对不对？对自己跟眷属这个人的部分修什么想？不净想。对于我的所有物修无常想，因为五家共有，哪五家？水火王贼，对不对？了不要见，对不对？天灾地变都随时会把你身边所有的东西拿走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只有使用它才可以得到它的价值，拥有它强调那个所有权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，是吗？所以要得其法位才比较重要。这是在家位的两种想。好，你准备要出离烦恼了，修四种想。接着前面无常染着就会苦，苦只是因为不自在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受用四大只是为了要养生平等，对不对？不要爱其饮食之味。对于世间的果报，正德的福报，那是过去的因，现在所造的都因呢，未来得果并不是你今天必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修断一切的世间可乐之想， 这样子你出离的意啊，欲意乐啊，才会强啊。这四种想是你背后运送你的心去修圣道的引擎啊，求这四种随想把你推动上去。然后等到你的障盖轻薄了，修止观上路了，平常时间还要修四种想，把你止观的所缘修作意的善巧，经常要意念嘛，念到法光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呢，等你上路之后，在求次第定的过程当中，一切的受想不要爱畏，修离欲。然后呢，随时随地断去你今天爱取有一个状态比较好，你就一直不断的保持那个状态。刚刚离开，你就立刻去创造一个类似爱取有的因缘，再染着后有。我们新的习惯就是这样，不敢去碰触那个新鲜、没有经验的、陌生的、不熟悉的、害怕的，永远活在自己舒服的领域里面，不敢去扩大你的习惯领域。广义的都是要修灭想，然后呢，也不要把应该做、重要做、急着应该做的事情拖到后后时。修实想，此时不做，明日都后悔，你何必拖呢？你何必拖着干呢？这十种想是要让你赶快上路啊！我在这边花了将近50分钟的时间跟各位来讲这十想，这十想很重要。平常时间我们跟自己商量，我经常讲止观就要学会跟自己商量，不要老在外面计较分别，那些东西没什么好去讨论。好，这个是这个。然后到了世间一切种清净跟出世间一切种清净，所以修一切对治呢，老实讲啊，只有这十想观是重要的。接下来就是修果。修果里面呢有两个，有两支，一支呢叫做世间一切种清净，另外一支呢叫做出世间一切种清净。这个名词比较奇怪哦，你们不熟悉的人就姑且用另外两个名字。所谓的世间一切种清净，就是九次第定、四禅八定加上灭尽定。怎么去体验九次第定？那就叫做世间一切种清净。今天我们不谈，我们不谈，留给圣文帝我们再来讨论。今天跟各位导读的呢，是出世间一切种清净。那真正的出世间一切种清净是实地真如，那个我们今天也不谈，留给菩萨地再来谈。我要谈的是进入，从世间九次第定进到出世间一切种清净实地真如的过程当中，有所谓的四地十六行，你怎么样去证四地现观，就是我们白板上左边的标题，入圣地现观。入圣地现观总共有五因20种相，白板上所写的就是这五因20种相。在本文当中，它是以逆次第来说明啊，逆着回来讲啊，逆着回来讲。那我们呢就把它顺回去讲，所以呢我们就由色受方便讲到色受之良，再入境界门，再来住所依，进到最后的通达作意。通达作意呢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见道，开根本无分别智，就是通达作意。可以说你开始修行的第一个里程碑目标就是通达作意。通达什么呢？通达四地十六行，你会真实的体会过四地十六行的生命状态，知道这世间没有超过四地十六行的其他可能，对这个四地的道理深刻的从心中肯定，没有条件的相信，但不是迷信啊。好，那这五因二十相，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本文当中的第五因，也就是下手处。我们回到早上，在十法转所配到的十次第，修学毗婆舍那要以什么为一呀？以善友为一，对不对？以善友为一，所以请回忆的早上我们的十法转跟十次第， 简单来讲，十八转就是文思修，十种次第就是戒定慧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文思修，文思要文思什么东西呢？当然文思所谓的我们止观的所缘嘛，修作意的善巧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些从哪里学？要依止善事而学嘛，啊，那你要暂时那边一定要正文熏习嘛，那文所成慧的态度就是要升起三种信嘛，信实有，信有德，信己能，对不对？然后发起思所成慧，产生两种善根，无间心、应众心，进到修所成慧的两种力量，思则力、修习力，早上刚刚学的，带过来，带过来。下手之术，由色受方便下手。色受方便者就是文所成慧，去依止老师学底下几样东西。第一个，学习读诵受持的教科本，因为你自己不会选书啊，找老师帮你选嘛，对不对？老师教什么书，我就用那个书本当作我这段时间读诵受持的课本。你一段时间一定要有这样的一段读本啊，一套读本帮助你修正你的思考。那么读诵受持，持是认持，也就是记下来，你要把它读到熟到能够背下来，背不完全文，依照过去老师的教法，你至少科句标签都要背下来，对不对？想起来有那个记诵的科句，你大概就可以意念那内容是什么，就顺着那个内容，顺着那个次第，一句一句升起你的心，练习你的升起次第。不要用硬背的啊，一定要去记忆。从我一开始以来，我教各位讲解的次第都是用升起次第来说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，在什么没告诉他要怎么样去施责，一步一步增上，依照这种善巧去思维，那叫读诵受持，所以还不是很简单的。那么读诵受持的材料内容是什么呢？六种善巧。那我先广义的说了，当然不只是六善巧，六善巧是最重要的了。六善巧之前有五种进行，对不对？好像不净观怎么样去思维，慈悲观怎么去思维，缘性缘起怎么去思维，对不对？啊，等等这些事情，还有你的界差别怎么去思维，你的安般念怎么去思维，这五种进行所缘。那六种善巧待会谈。那此外呢，还有九次立定，十二种相，还有四谛十六行，那叫做净惑所缘，这个各位都不必急，我们到圣文地都会给各位导读。那么在这边跟各位特别提出来，你一切读诵受持的材料本身，其中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这六种善巧。哪六种？熟的人跟我一起回忆一下。第一个是运善巧，如何观察五蕴？第二个，触善巧，如何观察内六根、外六尘？第三个，十八界根尘世各有六法，对不对？各个思维它的种子怎么生，对不对？第四个，缘起善巧，摄之顺逆观，对不对？第五种，触善巧，如是因如是果。那么由这五种善巧误入地善巧，第六个善巧就是地善巧。我们过去可能只讲到五善巧，就刚刚那五个，这五种善巧就是要误入第六个地善巧，四圣地的地。所以所谓的六善巧的第六个就是四地。四地曰声闻独觉而言就是我空，曰大乘人而言就是二空啊，二空二无我，那二空二无我也是第三巧，就是由五善巧误入四圣地现观的意思，就是把怎么样用五善巧而误入第三巧的整个因缘果升起的次第，读诵受持思维决定，啊，一定要这么做，对不对？你不跟老师学这些东西，你自己读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。可是也难免按照自己的习惯胡思乱想。 那么第三个呢，依他施教。为什么要依别人教呢？因为依别人教才不会顺着自己的思维，不见得别人一定对，但是不见得自己一定错，对不对？是经过你跟老师乃至于跟同修道友互相的讨论，乃至于你自己修家行的时候呢，别人可以帮你做护法，因为你们是同法行者。如果呢你在那边修法华忏，旁边在那边轻晃轻晃修密宗的大法，两个人能够共住吗？我看恐怕共住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有同修道友，以彼此戒能够啊，戒能够同修，解能够同心，你能够六合住嘛，对不对？彼此不合合，修法不一样，意见不一样，生活作息不一样，那很难到顶呐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这些人能够变成啊，能够变成互相增上的道友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下手之处，求戒。然后呢，尽可能的去观察你在持戒清净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因缘的障碍，去学着那些障碍都来自于什么地方，来自于你不正思维，来自于你的颠倒分别，去看见那个东西，然后去修改那个东西。学戒的目的就是要去练习你的无间因重失则修习，而不是你今天能够持戒清净。持戒清净可能是因为什么？没有让你犯戒的因缘而已啊，并不代表你的种子性是清净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得到失则修习的善巧，等到你因缘现前的时候，你是抵抗不了的。不要以为你现在戒啊持得还不错，要被渡掉了，对不对？渡掉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免疫嘛？对不对？你靠什么免疫啊？你没有修智慧你怎么免疫啊？不要因为圆缺不生你就以为清净啊，还没有发生呢、啊、待后后时再看观察，对不对？懂的人在旁边就看着嘛，看着嘛，况你鳌拜安诺嘛，对不对？你起码 OK， 只不过福报还好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标准凡夫这个过程。所以练习思罗怎么样调度因缘。所以看人家犯戒破戒的时候呢，看人家因为持戒持得很烦恼的时候，哎呀，做你的平凡人只要存好心说好话就好了吧，何必学戒呢？学那么辛苦干嘛、啊、背后有用意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做的不对，所以你才看起来我KK，对不对？我只要通过这个门槛呢，我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一辈子好不了，我是现在脓包爆开而已嘛，又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？对不对？你还把脓包当作长胖了，每天拿凉水去擦一擦干净，你如此而已嘛。我干脆用针子把它挑破，脓血一次放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不要去看人家的戒行戒相，在自己的戒体当中多巡视，然后呢去修集戒行戒相清净的因缘。因为因缘不清净，你的果行是不能清净的，清净不了的，勉强不来的，暂时勉强也是大事压草。我们要的不是那种修行，是根本免疫，从根处修清净的必要性。所以思罗以上都需要内证思维，不要往向上去，要往内心当中去做功夫，叫内证思维。什么叫方便？方便不是随便，方便是方法，去学习入道的方法。一开始一定要这样子，那这个一定要依止善事嘛，正闻熏习嘛，对不对？如理作义嘛，法随法行嘛，把涅槃为上首，怎么样成熟解脱慧的道师弟，进行果通通闻思弄明白，闻成正念，思决定智，对不对？修就上路了，修就上路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摄受方便，去学习一些入道的方法。等到你开始懂得怎么上路的时候呢，你就可能会经常去参加一些精进佛七啊，精进禅食啦。像以前妙净长老法云禅学院有办禅三十、禅九十之类的常识的这个精进加行。哦，你要这么办的话呢，你恐怕你的资粮要很随顺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就要找别人帮你忙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要修第二个因， 色受之量，
色受之量，
色受之量有底下四种。第一个，远离非处。非处是什么？生烦恼的地方。你知道你现在没有本事去惹他，你就不要去惹那件事情，包括人事物在内。尤其你准备要去做精进禅食了，前面一段时间不要故意去惹是非。经验上以及你现在没有把握在那个地方搞定的事情，都叫做非处。不要以为戒所规范不能去的地方而已，一切会让你生烦恼，你也没有把握去把它搞妥帖。你准备要去起家行的时候呢，之前那段时间千万要修远离，否则呢你搞不定，理还乱，到了你正家行的时候呢，你根本入不了道，对不对？自己找麻烦嘛，浪费那个修行的福报，空过那七天，浪费很多护法的道粮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如果知道这个因缘是这么的不简单，你要用感恩的心，怎么可以以这样子的乱七八糟去浪费护法的资料，这是要这样的想的，远离非处。第二个呢，乐断乐修，断一些猛烈的烦恼，去修一些前行。比如说有些人要去比如说要去普陀山，比如说这样的啊，那么他之前要定一个月的功课，每天呢要念一部普门品，真的有人是这样做的啊，有人就拜这个九九华严，拜完了之后呢，成行才没有障碍。这是修前行，那所谓的乐断乐修，他的为缘要把它赶快处理掉。我们用世俗法来看的话呢，就是你今天要去，比如说要去精进禅食了，那么禅食之前的一个月，你就开始排除一些，对不对？排除一些干扰的因缘，该做交代的交代，对不对？那自己要去进功课的那个前行要先做足，修是要修前行，断是要断为缘，赶快去把那个因为你要精进加行的为缘要断除掉，断它的相续。正法要内容当中要先去做一些预习，免得完全是陌生的。好，这个是乐断乐修。再来要跟各位解释的是底下的六种随念。那六种随念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思、念天。念佛我们等到菩萨地的时候再跟各位讲，不是念佛的名称而已。因为请注意，佛的名称都是要表佛的性德，所以呢我们经常讲啊，念佛名要以名招德，招德不是念啊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功德，有五百大愿的功德，不是念他有功德，而是念他如是，我亦如是，我愿成就他的功德，以称他的名，以我口我心说他名，以我心来相应他的心，成就他的功德。以我口说我心，念他名，称他功德，愿成就之。这就是佛随念。法随念，再确定的讲，法随念就经常去意念四谛十六行的性相，对不对？什么是无常？无常有五种行要观啊，苦呢有三种行要观，空呢你们不要管我在讲什么，那个是后面的内容。你随时随着我们的四谛十六行道理上方法上，应该要把心摆成那个样子去体会生命的那样子的作为，常作如是想，就叫做法随念。法随念就是我们成就我们前面刚刚讲过的法光明，有没有？法光明就是把你的教言变成一言尽，然后意念不失的那个过程，那就是法随念。你如果只有上课的时候才去打开书本念一念，那不叫随念。随念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一切时一切处经常拿起来回忆嘛，对不对？练习一下嘛，考考自己有没有忘记嘛，那叫法随念。身随念，修六合境，跟你旁边的人戒定慧同修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身口意呢和合共住，所以我记六随念就是这样记的，对不对？戒定慧同修，身与意共住， 能够在这个地方不要生困扰，有困扰的赶快解决，那就是生随念。生随念也让你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住处的威仪习惯，让别人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佛弟子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喜欢跟佛弟子共住。好，这个是生随念。然后呢，戒随念，除了半月半月诵戒的仪轨之外，诵戒只是为了让你意念啊，成就戒法的一个正念。那么真正功用的是你平常经常要去巡视那个戒体。我是一个受戒的弟子，那么这件事情当为不当为，在施责这个过程的当中就在修观察慧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的是那个智慧，而不是你多快会做到。终究你一定要做到的，因为你有这个愿，一定会做得到，一定会做得到。可是就在你今天持不了戒的 K 的过程当中，去练习你的观照力、施责力、修习力，借他的功法练你自己的心力，练你的智慧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这边要看到的戒随念、施随念。施随念只是举手之劳，如果身边有什么人可以帮忙，他比较容易啊过得了关啊，离苦得乐，你就举手之劳，随缘尽力，你的施随念。但是呢，念只是念，你举手之劳可以做得到，但不要念他的果哈，因为施的果就是六欲天啊，那个福报，那不是一个行者刻意要去取果的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所谓的施随念。天随念，天随念就是我们所谓的十善业道。那么十善业道所产生的功德是什么呢？底下五种，各位可以记下来：信、戒、闻、舍、慧。相信的信，戒律的戒，听闻的闻，舍，舍弃的舍，智慧的慧。你要去意念啊，天是指什么？你因为你没有看过天人，所以你不知道。但是你想那些福报很好的人就知道了。所谓天人呢，就是他福报非常好，在哪里福报很好？他的心清净，就是信。戒，他有他一套规矩，这个规矩因为福报很好，因缘具足，所以他可以做得到。闻，通常福报好的人一根都还不赖。舍，因为他的福报够好，所以舍弃一些东西对他来讲不是太大的困难。慧，他也能够去做不生烦恼的抉择。都是一个有福报的人，他一样会升起的五种善根。所以连修十善业道都可以得到信、戒、闻、舍、慧这五种善根，何况我修四念住成就的是信、尽、念、定、慧的善根，那可是会证涅槃的，懂吗？如果我修五戒十善就可以得人天果报，那么殊胜，对不对？发起信、戒、闻、舍、慧这种善根都那么殊胜了，那么如果修信、尽、念、定、慧，对不对？四念处的善根发相，那我证的可是菩提跟涅槃呢，对不对？于是你就会很甘愿安住在修道的位置上啊，以少小的作为就可以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，何况我的作为是无漏出世间道呢？好，这个是我们在摄受这两当中的六种随念，念佛的功德，愿自己也像佛一样啊，念法的功德，把法的性相能够意念成正念，以一切大众修六合敬，戒定慧上面共修，身与意当中合，然后视为戒体，视为随手举手之劳，帮助他人，视为天人的果报，修五戒十善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果报。记住啊，不是羡慕他们的果报，而是这样的想的。五戒十善就可以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，那么我修四念住得到无漏的果报不就更好了吗？对不对？起这种对于修行的尊贵想，这叫做修作意。有很多人只会知道要想什么，可是该要怎么想他没有学习啊，功夫学半套就走了，可这还是三分之一套而已啊。 啊，还是身份证啊。等到圣文帝、菩萨帝，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是应该要去学习的。好，这以上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二啊，还没有，还有一个安住圣种，我刚刚讲过的。回忆一下，我刚刚讲了四种圣种：边际的饮食、边际的音符、边际的卧具，就是你在饮食、衣服、卧具上够用就好，对不对？够用就好，剩下时间就来干嘛事？断恶修善，乐断乐修。生命呢，维持在这个，这个是一个行道者的一个最低标准，不是说你一定只能过成这样，因为你的福报可能过去不错吗？现在的果还不错吗？很美满吗？你就那样子去安忍在你的果报上面，对不对？因为能过成这样子，我都过得下去了，何况现在还这么好？所以你对一切比这个边际受用还高的条件，你一定只有感恩的嘛，感恩的嘛，经常去意念那个恩德，然后带着这个恩德去修行，你会不敢怠惰的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摄受之良第二步，第二步，然后开始要入门。入门有两种障碍，第一种障碍就是心散乱，第二种障碍呢就是思维颠倒。猜猜看，你心散乱用什么对治？安般念。思想颠倒用什么对治？四念住。就这么简单，我只是没有写前面的东西。你要对治什么东西？你要入道，要先解决入道的两个最大的问题：心散乱。心散乱照理说要去修什么？奢摩他嘛。奢摩他里面一个最简单的法门是什么？安般念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要去让你的思想不颠倒，那就要远离四倒。对治四倒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？四念住。四念住是通散心思维的，不是只是坐上修的思维啊。你在听闻的时候呢，就去把四谛的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这四种道理讲清楚了，就是四念住啊，对不对？坐上修定中能够去思维四念住，就会证四沙门果了啊。所以它的道果各个不同，那是入两种门，对不对？心不要散乱，意不要颠倒。你看我们今天阿弥陀经，你要往生阿弥陀佛国，不也就是这样子吗？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，不是这样吗？是不是这样呢？尤其以意不颠倒更重要。所以念佛刚开始的功德是什么？心能够安住得定，不散乱，知道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的音声而已，是从心出，对于四十八愿的愿景的一种相应，对不对？那么于中你知道去那里做什么，于是你要前行，要准备好。准备什么呢？准备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成就你的五根五力，准备去那边见道，对不对？你或许在此时 此地你说我这一生要见道可能很难，可是我只要愿往净土，在他的加持力底下，可是我要去那里，我要先准备好嘛。我如果不想去那里干什么？你的前行资粮没有准备好，去那里哇，原来要这么辛苦啊，不干了就走了。我以为来这边只是做莲花享受清甘快乐的，原来还要这么辛苦修行哦，还要进行，还要验坐，每天照净空法师的说法，八小时听经闻法，八小时念佛，八小时吃喝拉撒睡，点睡觉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还这么精进哦。哇你咧，趁你还没有去之前搞清楚了，弄明白了，意不要颠倒了，心不要散乱了，人家接你去的时候你才会去了，免得被骗了。被谁骗？被你自己骗。是什么法门呢？跟到最后其实都是一样，你要入门就是解决这两件事情的，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，对不对？而圣道门就给你这两个方法，修暗般念让你的心停下来，修四念处让你的思维能够正确，心不散乱，思维正确，就可以正道，不太困难了。好，底下两个很重要，我休息15分钟。